晚中好，各位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又来到了这个五味杂谈的活在美国系列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露米，那同样呢，和露米一起主持今天节目的还有我们的赵瑞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星期四的中午哈，我们在活在美国里面呢，要看看跟我们生活每天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大家需要格外关注的事情。那最近呢，大家对于美国的这个食品安全啊，其实关注度是非常的高的，因为不管是麦当劳啊、Costco 啊、Trader Joe's 啊等等的，这些大家日常都经常会用到的这些餐厅啊，或者是这个大卖场啊，都频频爆发出来了一些这个病菌感染的事情，所以也请大家在特别是在这种大的超市里面哈，购买这些预制好的这些预制菜的时候呢，也要格外的小心。那前一阵子关于这个麦当劳大肠杆菌这个事情呢，在全美国已经甚至13个州至少有75个人患病，然后甚至导致有人死亡了。那这个主要是通过这个叫做 quarter pound 那个牛肉汉堡里面，但是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牛肉还是洋葱导致的这个大肠杆菌。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呢，是大家都非常爱去的这个 Costco。 Costco 最近呢有一些鸡肉产品，因为它里面含有这个李斯特菌有被污染到，所以呢 Costco 正在召回很多鸡肉产品。但是这个鸡肉产品呢这次就比较难啊，所以也请您一定要看看自己的冰箱。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可能感染了李斯特菌的这个鸡肉产品，它没有不是那种就是生的，比如说鸡腿肉啊或者是鸡胸肉啊，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在一些已经帮你 pre-cook 好，就是所谓的预制菜里面的。所以如果家里比如说为了小朋友上学带饭方便啊，或者是怎样的，有买一些像是什么chicken burrito 啊，或者是这个 chicken taquitos 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呢，那你一定要小心了，因为这些东西呢就是有数十种哈，有十几种是被这个李斯特菌所感染。
那其实马上即将到来的节假日，我想很多朋友呢也都是会到这些大型的超市啊去购买一些这个食品。那也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家庭出行啊，或者是比如说有的喜欢去滑雪或者是旅行，这样的家庭呢通常都喜欢去买很多的这个预制菜啊，只要一加热就可以吃，非常的方便。那其实在之前呢，我一直认为哈，就是包括我妈妈刚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说，哎，我说你不用担心哈，那个在美国我们所能享受到的最好的其中的一个很大的福利，就是我们不用去担心太多的食品安全。可是好像现在最近有被打脸的感觉，因为这个食品频频出现问题，而且出现问题的这些商家呢，都是我们认为就是非这个历史悠久啊，在美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很大型的这样的这种食品机构啊，像 Costco， 我们几乎生活在洛杉矶，我们所有的人都可能会人手一张的 Costco 卡。那请问我相信我们在听广播的所有的朋友也都没有去过 Costco， 或者是没有吃过这个麦当劳，或者说没有买过预制菜。那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概率非常的小哈。那我看
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在买这些菜因为这一次就是 Costco 这回召回的这些产品哈，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如果说比如说是在这个生的鸡肉啊、鸡腿肉啊、鸡胸肉啊等等，大家就很容易辨识，那我家里有这一冰箱有这鸡肉，我就把它不要了，或者是我就拿回去 Costco 退就好了。但是因为这一次的呢全都是在这个预制菜里面，就是作为原料组成的一个部分，它不是全部。你比如说有这个Southwestern 的 grilled chicken mini burritos， 那就是那个 burrito 嘛，那
是
那它是裹在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豆子啊、鸡啊什么的，那大家就很容易忽视。而且呢这会儿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它要召回的产品的单品数量比较多，有十几种，所以呢我现在当然 Costco 是有说它会联系召回产品的购买者，可是你想它不是你买个电视，不是你买个冰箱，而是就是你买了一袋那个 burrito 带回家。讲老实话，这个召回的工作也是相当这个辛苦的。所以大家如果在你的冰箱里面有看到含有鸡肉成分的这些，还有包括像是这个truffle 的这个 pasta 里面的那种预制好的 truffle 的 pasta， 或者是那个有这个预制好的鸡胸肉的这个 mushroom sauce， 它里面可能都是这次会受到这个李斯特菌感染。那这个李斯特菌呢，其实它呢对于健康人来讲呢不是个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基本上很少有健康人被这种李斯特菌感染。可是对于老人、孕妇、孩子，就是这种免疫力或者是体力比较低下的这些人来说，他们吃上这一点呢，这个就可能非常非常的严重。而且这个李斯特菌有个很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呀？就是即便你放在冰箱里面冷藏，它也还依然存活。
OK， 那就是说冷藏或者是高温都不足以杀死它，是不是？
是的，所以对于这种有这些就是像我前面讲的孕妇啊、年长者啊，或者是孩子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对他们来讲，可能一点点都会产生很严重的影响。
好像觉得这几年无论是从食品或者是从病毒哈，都对这个老人和这个新生儿啊，或者是这个孕妇非常的不友好。
是因为像这些预制菜吧，其实预制菜你看它，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它这个链条哈。预制菜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ingredient， 就是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你有鸡啊，有黑豆啊，有土豆啊，巴拉巴拉各种各样的东西。那这个预制菜的厂家是要分别从不同的供应商那里去采购他预制菜里面需要的这些成分，然后呢他要再在他自己的这个预制菜的工厂里面再重新合成加工包装，然后再送到 Costco。 所以就是肉眼可见的至少它就是三个比较大的环节，那任何一个环节里面出现了细菌感染的话，那都可能弄到我们终端用户的时候，大家就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所以你像这一次召回的大部分都是因为有一个叫做这个Bruce Pack 这种即食鸡肉产品，就是已经做熟了、已经煮熟了的这种鸡肉产品被李斯特菌污染。然后呢，这个预制菜的商家、厂家，不同的预制菜厂家又都把这种 Bruce Pack 的这个即食鸡肉呢放到自己的菜品里面作为一个成分，然后做成了另外一种新的预制菜。
那我据我所知哈，这个美国农业部的这个召回清单显示呢，此次涉及到受污染的即食肉类产品啊，多达343页，也是涵盖了对2024年5月31日至10月8日间生产的数百种产品。那部分产品啊，还被分发到了这个餐厅、学校和其他的机构。哦，我不知道，赵瑞姐孩子大了哈，因为不在学校吃东西了。其实我很多我的孩子有的时候还会在学校吃东西，他们会给发一些小的那个炸鸡块呀、或者是对一些小的肉汉堡等等。那其实这件事情也是确实引起了我们很多的身边的朋友的关注和担忧哈。不管怎么样吧，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马上检查我们的冰箱哈，看看有没有这些产品，我们去把它就去退掉。Costco 也是承诺是会给全额退款的哈。那我们看不到的也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们只能做到这里。
对，你想光这个涉及到的产品343页，谁会真的去看这343页呢？即便我们两个人今天在这边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讲，我们也必须很老实的跟大家承认，我们没有时间去看这343页。
没错，那只能说在最近这段时间，是不是要减少这个鸡肉的产品的这个
预制菜？
对对，预制菜，多吃一点蔬菜，或者好像这么久以来，我发现哈，鸡肉是频繁是会出现问题的。
对，因为美国的鸡肉的这个消耗量实在是太大了。
那我觉得最近大家可以选择吃一些比如说牛肉或者是海产品哈。那我想这个事情也不是一直会持续的，希望明年啊，就是以后这个咱们的这个国家和政府会更加的重视咱们的食品安全，减少此类事情的发生。
其实你发现没有，露米，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我们华人社区里哈。其实本来今天这是属于额外的，我们没有准备这个话题，但是我就忽然间想到，你看哈，现在我们在华人的朋友圈里面，大家纷纷一天到晚常常传的就是啊，国内现在什么餐厅用预制菜啊，等等等等的，就是就在说这个预制菜多么的烂，多么怎么样。可是你发现美国，其实美国超市美国人吃预制菜吃了好几十年了，
是
有没有？
有。但是你知道，这是因为国内这个宣传说的很，就是说预制菜很差嘛。但其实我是真的很少买预制菜的。
那我也不知道，其实讲老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也是一个心里面也是巨大一个 question mark， 一个大的问号，就是说美国超市里面卖的预制菜又到底好到哪里去？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也很少买预制菜，但是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披萨，至少最简单的一个预制菜我们都会买的就是披萨。
是，
你去不管你去 Walmart 啊，你去 Costco 啊，你去那个任何一个 Ross 的超市里面，那今天晚上不知道吃什么了，小朋友们没有不喜欢吃披萨的，所以就拿一个披萨回来冷冻的回来，在那个烤箱里面烤一下就吃了。所以就说，但是我们也还是没有办法知道说它的这种预制菜的制作的流程啊，还有等等的这些东西，还有或者说它在预制的过程当中它的这种营养成分的流失啊等等的会到底是怎样。其实你发现没有，美国人是很快餐文化，很爱吃预制菜，
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很少会花很多的时间用在烹饪上。那就是说都是一些很简单的嘛，你看我觉得就是美式快餐大部分就是煎各种鱼，然后他们的那个无非就是撒一点佐料，然后对大概就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可能就完成了，不像我们中餐。
对，的确可能自己在家做的口味跟那个买预制菜回来给热好了的口味也差
不
太多。
对可是你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过程太繁琐了，煎炒烹炸哦，而且这种各种油啊什么的，这个佐料真的是琳琅满目哈。所以我觉得说到我们中国这个预制菜的这个安全性，我想也是在因为比较复杂的加工过程，然后有可能因为你环节多了嘛，你就容易出现的问题也多。
其实大家就想一件简单的事情，你不管是从超市，你还是从某一个这个私人小厨房里，你买那速冻饺子，它不是预制菜吗？
对，也是。
是不是那速冻饺子就是预制菜嘛？对吧？速冻饺子、速冻包子，那都是预制菜。
所以这个就是我朋友跟我讲说，哎，露米，你是不是觉得吃汉堡很不健康？我说是。他说那现在我把汉堡就是把面包分开，然后割了一片肉，然后把 cheese 放在旁边，然后他就把这个汉堡给我分成了不同的就是几块，然后摆在
拆开，
对，拆开，然后摆在盘子里，说你现在是觉得这是一顿健康午餐吗？我说这我瞬间就会觉得很无语。其实你自己想想好像是这样，对吧？
是的。
好的，那我们先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今天的话题。欢迎再次回到节目中。那我们也之前讲过说这个食品啊最近是有很多的问题出现，那我们现在到了节日了哈，除了这个吃以外，我们很多朋友也选择了去旅行，早早的就计划，比如说去国外啊，或者是回国啊等等的去计划，像感恩节啊或圣诞节这样的一个假期的旅行的计划哈。
是，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我们要去换币，对不对？换不同，
对，
换各种国家的这个货币，对。那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也是存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的发生，极大的隐患在这个换币的过程，换汇的这个过程中哈。那提到这个换汇啊，我们最能够直接的那个就是感受到的可能就是人民币了，因为我们都是身边很多的华人嘛，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回国啊，我们想换一些人民币，这样我们回国玩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方便嘛。那现在很多国内的那些软件啊什么的，就消费都是用手机刷人民币，都是不用现金的。
对，
在这个过程中你知道吗，这个诈骗的手段真的是千千万万啊，
这个叫道高一尺，魔高一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什么？
对，
反正就是你今天防了这个，然后他过两天又有一个新的招数出来；你今天防了那个，他过两天又有一个新的招数出来，总是层出不穷。但是我就在想哈，为什么大家总是防不住？其实根源就在于，不管他出千招万招，根源还是在于我们自己是不是心里还有那么一点点求方便、求贪心的小心思在。
对，
所以让这个骗子的各种手段总归是要上套的。
我觉得赵瑞姐这点说的特别对，就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
对，
通常大家被骗无非就是偷懒，或者是有一点占小便宜的心理。 还有一种就是觉得，当然也是在换汇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去认为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可能会去买理财啊，或者在网上去认识一些朋友，说带你发财这样的，然后什么杀猪盘被骗啊，身边的就是真的是，我认为平时都还蛮聪明的人，都是有会上当的。
贪心有大有小，爱听不爱听的，反正这个词有大有小，所以就是这样子。那像其实我自己也有认识朋友，就是说朋友互相之间哈，他帮你介绍谁可以换汇啊，怎么样的，没有，就是互相介绍的朋友没有任何的歪心思，他就是纯粹的一个朋友说，哎，我想换汇，我近期想要换汇，着急，有人能帮忙吗？在自己的朋友圈，就在自己的朋友当中，自己面对面都认识、都来往过的朋友里面问。然后呢，里面就有热心的朋友说，哎，我认识谁谁谁，已经帮谁谁谁换过了，挺好的，你要不要试试？那基于对朋友的信任，所以呢，就会去做这件事情。结果没想到，前面那个可能换成功了，这个就折在里面了。
嗯，他为什么折在里面呢？因为可能他对于第三方呢，他其实也不太清楚他的这个货币的来源哈。除了说我们打给这个人之后，这个人完全就把这个钱咪掉了，这个一方面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他有可能国内给你换汇的这些货币啊，它本身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涉及了这个诈骗或者是赃款，就可能就是涉及洗钱，
资金来源有问题，
对对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不仅是损失了钱，还有可能被搅入呢这种诈骗案中哈，被这个这个通缉，所以这个呢也是过程中我们非常恼人、非常讨厌的一件事，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这个图这个方便啊，还是要通过这个正确的渠道啊去换汇。
是我自己朋友的亲身的这个真人真事哈，就是他通过朋友介绍的人帮他换汇，他真的就是前一天他在他自己的账户里面看到，哎，这个美元这个钱进来是 pending 的状态，因为大家转银行转账，哪怕是你公司发你工资给你直接存到你的账户里面，你都会注意到哦，今天这个钱进来了，但是这个钱呢是在一个 pending， 就是还在过程当中，还不能够说这个钱转进来了5000块钱，那这5000块钱我立刻就可以用它，还不行。但是呢，银行会先写一个5000 pending 在你的账户里，然后呢他一看，哎，这个钱已经 pending 在我账户里了，所以他那边的人民币呢就放款了。放了之后呢，哎，结果他这边的 pending 就怎么都消不掉了，2-3天之后呢，不仅 pending 还在，然后呢再过2-3天一看呢，整个这个交易就取消了。
是，
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交易的过程当中，可能银行可能就是对方启动了一个什么机制呢，就是哦，我先hold着这个钱，然后呢隔2-3天之后呢我再取消这个交易，那银行就不会管你这许多对方你是不是给我钱了怎样的这些后面的幕后细节，所以就变成说你的钱给别人了，然后呢对方呢中途取消了交易，然后他就把你的钱又给收走了。
没错，那提到这种货币交易哈，除了换汇以外呢，其实在美国也是经常发生，也是发生在我身边的哈，我的朋友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卖车。卖车呢，外州呢有人联络他，同样是华人哦，当时就跟他讲嘛，说哎，我想买你的车，然后两个人商量好价格之后呢，他说这样，我给你现金支票。对，然后呢当时呢这张现金支票呢是比他们谈的价格呢要高出了5000块。对，所以呢这个人我们这朋友就说，哎，你这个价格开，哎，谁会多给别人钱嘛，
是，
这个时候就看你是不是要贪小便宜心理了，是不 是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跟我朋友讲说，哎，这样我多开了，哎呀，我这个开错了哈，你可以拿去入账，然后你这样好不好，你让我朋友我今天让人过去把车开走，那多的这一部分呢你能不能把现金给我，就现金给我，然后你这张支票你可以去存嘛，对吧？最可怕的是这张支票拿到银行中，当时柜台是没有发出任何问题的。
过几天以后，
对，它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他当时就是，哎，这个支票是看着没问题，然后就入进去。当时我朋友就有留了一个小心眼，说我不可以，就是说我一定要等到这个钱到账，我把它取出来之后。对吧，我再退还给你，对，我把你的这个多余的钱取出来，我再退还给你，你再来开车，你现在不需要让任何人来把车开走。
OK，
当时是聪明了一下，只要换很多人的话，可能我急于卖这辆车，对吧，
是，
哎呀，我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先把它处理掉嘛，对吧，就
是
着急， 有可能他就说，哎，车开走了，钱退完了，然后这个你就是损失了车又损失了钱。
嗯哼，
嗯，
对，那现在新的这个关于换汇产生的这个诈骗的行为呢，就是像刚才陆蜜讲的哈，你可能会因为一个这个换汇的简单的一个交易，卷入到一个你根本莫名其妙不知道的这种诈骗的案里面。
嗯，
那就是比如说你跟对方换汇，然后呢，你这边呢给了对方这个美元，那对方呢应该是在国内呢给你国内的账号人民币。
嗯，
那结果呢，可能过了几天之后呢，你的确看到，哎，有三四笔从你不认识的账户里面转来的这个人民币，那你就问那个人，你说，哎，你这个钱是你转给我的吗？他就说，对啊，是我啊，我暂时手里我一下子没有这么多钱，我找我几个朋友转给你的。
嗯，
结果呢，事实上呢，而这几个他不认识的账号转出来的这个钱呢，其实就是骗人的这个骗子他的这种去从真的是别的受害者那里转出来的钱。那当别的受害者发现自己账号里面的钱少了之后呢，就会去报警嘛。那一报警呢，警察一追踪这个钱的去处，就追到你这里了。哎，一看说这几个人的钱，账号里的钱都被莫名其妙的转走了，怎么最后的落点都是在你这儿呢？
嗯，对。
而这时候你美元呢也给了对方。
没错，所以这个骗子的手段哈，真的是层出不穷啊！专门利用受害人的这个急需换汇的这个要求，伪装成可靠的这种换汇对象。那在这个交易过程中呢，他们也会以像赵瑞姐说的这个额度已满呀，或者等等这样的借口，通过不同省市的多个账户啊分批转款，制造出正常交易的这个假象，去降低受害人的这个警惕心哈。那这些诈骗者呢，经常也是通过像什么熟人介绍啊，社交平台去建立联系，假装成这种靠谱的朋友，去降低受害者的警惕性，诱使这个受害者去接受这种不正规的这个交易。那一旦这个受害者确认收款，诈骗者呢就可以全身而退，那留着这个受害人去面对，比如说被这个冻结的这个账户的困境哈，因为这款项直接来自于这种涉案的赃款，所以呢，受害人呢就会面临冻结呀，甚至还会被要求退还已收到的款项，成为了这种背锅侠。
对，所以呢，涉及到大家如果真的涉及到这个要换汇啊，不管你是着急也好，不着急也好，真的不要去。为了舍不得银行那点手续费，当然我知道银行的价格，银行的汇率一定是高的，
高的
一定是相对于个人那样私人换，一定是不合理的，或者一定是就是说你觉得不划算的。
嗯，
可是如果是为了急用的话，真的不要去在乎那一点点，万一到时候你说你这边又着急用，然后你那边钱又换丢了。更糟心，
嗯，
你说
是
不是？是
的，是的，是的。无论着不着急，都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正规的渠道啊。
对，
好的，那我们再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话题。欢迎再次回到节目中来。哎呀，我觉得这个诈骗啊，真的是分到就是方方面面，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事情呢也不算是诈骗，但是你遇到呢也确实会很头痛哈。我相信，
就是说，每天。
那我相信我们生活在美国的我们的所有的朋友哈，那其实面临我们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看牙医。对不对？
对。
其实我们周边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牙医机构，而这个看牙呢，确实我们也每一个人，比如说每年你至少要半年洗牙，对不对？
对。
然后我们去吃各种各样的食物，牙齿也是每天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不像是别的，比如说你感冒，你吃药，或者是哪里不舒服，可能休息几天。这个牙你又是不得不看，对吧？人家说牙疼不是病，但疼起来真要命哈。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牙医呢，尤其是你看牙哈，像是还有很多时候小朋友做这个牙齿整形、矫正，对吧？正畸，然后呢，还有呢，现在呢很流行的这个种植牙的技术。
是。
那每个人的这个牙科保险呢，其实你看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啊，你的那个健康保险是一个大保险，然后呢，你会带一个这个牙科保险和这个眼睛保险，所以呢，这个牙科保险里面到底包含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内容啊？你的保险到底 cover 多少啊？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不是特别的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其中的细节，所以呢，这个可能呢就会变成了是说，你最后看牙的时候哈，你在这个看的时候好像没觉得怎么样，可是最后呢，你看那个账单。可能就会变得很恐怖。
对，所以呢，其实不同的这种牙医诊所哈，你会发现，就从种牙开始吧， 不同的牙医诊所，然后都会有不同的价格。其实我也没太搞清楚它到底就是说贵贵在哪里，便宜便宜在哪里。我就前一段时间就要想要种牙，那便宜到1800，然后贵到6000多块。
嗯，
对
啊，
所以你完全是没有办法去估量的哈。而且它是分为很多步骤的，你知道吗？比如说啊，我几月份我要先种牙粉，然后我再怎样怎样，然后第二步打牙桩，第三步怎么样种，第四步打牙套，那个过程中今天1000，明天2000，后天1500，就这样收下来。
对，
你做到一半又不得不做。
是，
嗯，
前两天呢，有一个这个美国的网友啊，不是新移民啊，是真的是这个讲英文的美国本地自己人。
是，
他呢本来是打算想做两个牙冠和一个这个根管治疗，
嗯，
然后呢，他提供这个保险卡的时候呢，他就跟这个对方啊，跟这个牙医有的反强调说，他的保险上限是1000块钱，然后呢就问说有没有什么便宜的方法哈，然后呢当时这个前台就跟他说这个你得自付1800，所以就是加上他的保险上限1000，然后呢自己再自付1800，那就是2800。后来这个网友呢想想说，好吧，那个保险帮我付1000，我自己再付1800，2800我还能承受。结果没想到呢，一个月之后呢，又收到这个保险公司给他的一个5000块钱的账单。
哇、哦，所以这个很郁闷。
是，那后来呢，就发现说是这个诊所的工作人员哈，在计算、在给他估价收费的时候呢，没有注意他的这个保险金额的这个1000块钱金额的上限，而只是呢给他一个自付比例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是，
比如说你自付你自付55%，保险帮你付45%，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而且呢，也没有提醒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费用，比如说 X 光啊等等的。这个保险公司只能 cover 一部分，保险公司也不是全 cover 的。所以你看他一颗牙的 X 光105，六颗牙就是630，然后再加上一张全口的片子，所以仅仅拍 X 光这一项就收了他775。
哎呀，真的是蛮郁闷的啊！这颗牙给自己带来的是牙治好了，精神下崩溃了。所以为了、
我真不骗你，我很怕在美国看牙。
我也
是，就
是
因为我怕的原因就是这个账单我整不明白。
对，这很多清楚，就他报出来的时候，你就是那种就是晕晕乎乎，但是又不得不付，然后付的又很不甘心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对，
那如果
而且呢，就是牙科保险里面的，就是他、因为就是我刚才讲的嘛，大家平常看最近因为到了这个健保转换期了，所以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讲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的那个牙科保险其实是 attach 附着在你自己的健康保险之上的。那你大家都会看我的健康保险，哦，我的这个每次copay多少钱，我在医疗网里面的自付是多少钱，然后我出了医疗网我的是多少钱，大家这个都会看得很明白。可是一到牙科保险，大家一看，哦，我这个保险费，举我自己的例子哈，我保险费每个月是300多，公司的保险哈，每个月300多，然后我这个加个12块钱我就可以有个牙科保险，加个8块钱我就可以有个眼睛保险。但是我跟你讲老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牙科保险 cover 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的眼睛保险 cover 什么。
那还不错，我好像很多医疗的这个部分我其实都啥啥
部分都不知道，
就是搞不清楚。对，完全搞不清楚。那在这里想跟大家讲一下，就分享一下我们如何这个提前去规避这个天价的牙科的账单。那既然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我们就要想办法去解决，是不是？那么首先呢，我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选择这个靠谱的诊所，找一个这种价格比较透明的、口碑好并且呢回头客多的诊所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在决定之前呢，可以去网上看看它的很多的评价。那好的诊所呢，不仅能够提供这个优质的服务，还能积极的与你的保险公司去沟通，避免收到这种意外的这种账单。其次呢，就是一定要选择啊适合自己的牙科保险。如果你的牙齿的状况比较糟糕，那就要建议大家去买一份就是稍微好一点的这种牙科保险，它能够对，这样呢就能够大家去降低你这个看牙的费用，特别是一些复杂和昂贵的这种牙齿问题，比如说像什么根管
治疗
啊，什么牙冠啊，甚至但好像很多牙科保险是不包括植牙的，对不对？
是，
对，所以不要让它发展到植牙那一步嘛，就是尽量的能做根管治疗的就不要植牙哈，留着自己的牙齿。 那如何能
够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说一定要在治疗之前把这个费用问清楚。
是，
其实呢可以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你可以让牙科诊所呢给你出具一个书面的，就是你大概需要他给你的估价，就是你需要做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有多少费用，然后呢可以拿着这份估价单呢给自己的保险公司去打一个电话，去 verify 一下说哦我马上要去做这些了，然后保险公司，然后这个牙科诊所给我开出来的这些项目这些价钱我们的保险 cover 吗，那保险公司的人就会用他的专业角度来告诉你，哦这一项我们管那一项我们不管，那你这样子很清楚的很清晰的你就知道哪些是保险公司不管他诊所收你多少钱保险公司都会 cover 的，哪些是保险公司 cover 一部分的，哪些是保险公司完全不管的。
在这里呢我也想说，就是说这个选择这个诊所啊，其实还有一种大家一定要去斟酌哈，但是虽然有一点点难度，但是我觉得可以通过多咨询几家这个诊所去了解，就是有一些诊所会推荐一些啊不是非常紧急的治疗，就是比如说什么深度清洁啊，或者某些填充物去进行这种过度治疗，这样呢也是会额外的增加很多的你不必要的这种费用。
对的，所以呢牙科诊所里面也是有很多坑的，当然
对
在美国呢，就是说每一件事情真的就是非常的 DIY， 为什么呢，就是每一件事情大家都要自己多学多听多看，
没错，
千万不要去懒那一下子，然后去听别人说然后就怎样怎样的，往往到最后呢就是自己会吃这个哑巴亏。
不瞒你说，每次做节目的时候我在劝我们听众的同时也在劝自己，因为通常这个问就不要说听众朋友，我们两个的比例哈，那个赵瑞姐，我觉得你还是属于比较就是清晰的比较理性的这种女生。
啊，我非常
对
对，我比较对。
可是我就是属于这种迷迷糊糊的，那比如说我车我就只负责开，然后如果它坏的话，我很可能就会把它临近扔到哪一个停车场，然后就开始打电话，就完全对这些东西就一窍不通。所以呢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啊，尤其我们女性朋友啊，有时候家里好像这些东西啥分不清楚，就是哎呀就算了啊，你说怎样我就怎样，几个妈妈一聊天啊，你要怎样我也怎样，对吧，其实很多都是不同的人，都是不同的 DIY 哈。那但是唯一的我觉得大家都需要注意的就是你们还是要定期的去检查，这样检查牙齿，每年呢就是就是洗牙啊检查，在这件事情上就不要去偷懒了，我个人也是这样，因为我傻傻分不清楚，所以我在日常的生活中我就会觉得我一定要定期的去检查我的身体，因为我搞不清楚我这个保险嘛，所以我就把我自己就是平时的养护的状态我就关注度高一点哈，经常去检查，把这些个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啊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要让它发生啊。还有呢就是说还有很多朋友他可能没有这个牙科的保险计划，那在这里呢也要告诉大家，你可以去寻找一些诊所呢，他有的时候是有一些这种优惠计划呢，是针对无保险人士提供的这种会员计划，每年呢其实你只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这种免费的洗牙及治疗的折扣，这对于这个没有保险或者牙齿状况维持的还不错的朋友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
好的，
那我们在进入一段工商广告回来之后呢，就进入了我们的周末嗨起来的板块，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周末我们上哪里去玩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中，那今天啊是万圣节日，赵瑞姐啊，有没有计划今天，虽然今天不是周末，除了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周末嗨起来以外呢，其实今天晚上呢也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可以带孩子们去讨糖的路线，好不好？
好，你来跟大家分享吧，因为我老了。
哎呀，别这么讲，我不瞒你说，我今天有，你知道大家最近都很流行的一款中国的游戏叫做《黑悟空神话》，有没有听说？
悟空，对，我知道。
对，所以今天我特意买了这个 cosplay 这个四妹的装扮。
哇塞！
对，晚上会分享朋友圈给你看，好不好？所以我会带着孩子去讨糖啊。其实你看我们在离我们华人区比较近的，首先 Arcadia 的街区就在这个400S 的 Boring Avenue Arcadia 这边就会有很多的这个邻居啊，在这个或者是商店，然后去陈列在这个街道。你们如果有可以的话，六点之后呢，就可以带着你的孩子沿街啊去敲邻居的门啊，去讨糖。那还有像这 Anaheim 也是有装饰很多有趣的这种饰品的市场摆摊，在这个摊位上捣蛋。但是有一些啊，就是有一些这种恐怖村，万圣节这种恐怖村，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攻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因为我可能会逃避，因为我是会比较害怕的。像比如说今天像好莱坞啊，包括这个 Universe Studio 啊这样的活动就非常的多，今天晚上就都有，但是太恐怖了，我觉得我幼小的心灵是承受不了的，所以我不会去参加。那Burbank 这个地方每年都是说这个万圣节的卷王之街啊，就这里
卷王，
对，就卷王之街，这里面的啊这个邻居啊相互之间就布置的陈设非常的这个厉害啊。这个街区在1110 S Victoria Boring Bolova 还有 Bank Burbank CA 91502，这是我查到的一个地址哈，大家可以沿街带着你的孩子去参加一些就是 cosplay 各种这个喜好的这个人物角色啊，去参加这种讨糖啊、机器人比赛、美食等等都可以。那提到过了今天之后呢，明天就有新的计划了，就是我们赵瑞杰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咱们这个周末哈，应该去哪里去度过一个周末的时光。
是这个周末，因为到了这个holiday season 哈，节日的季节呢，也是大家购物的季节，所以呢，在这个周末呢，11月1号和11月2号下午两天呢，在这个 Costa Mesa 城县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杂货跳蚤集市。大家不要觉得说，因为这个市场曾经被这个 Flea Market Decor 这个杂志评为全美最佳流动复古市场，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喜欢，因为这个市场是有主题的，它是复古市场，所以如果你喜欢各种各样的这种怀旧的、古典的、农舍的这种手工艺品啊、工业家居风啊等等的这些怀旧的东西、古典风，你就到这里来就没错了。因为它这现在你知道，很多跳蚤市场其实都在卖一些从什么这个网站上批发来的这种现代的东西，
是
现在去跳蚤市场卖，就是有点背离了最早美国有跳蚤市场，大家在这儿互相以物换物啊这样的一个初衷。那这一个 Costa Mesa 这个叫做 Great Junk Hunt 这个呈现大型杂货跳蚤市场呢，它还是保留了原始的那样的一些这种东西，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会淘，然后又有耐心去淘货的人，你在这天呢一定可以找到非常多好玩的东西。它的地址呢是在88号 Fair Drive Costa Mesa。
是，那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逛跳蚤市场啊，不一定是非要买什么东西，你会发现，对，你会发现在逛的时候呢，通过这些东西呢，你能够了解，尤其这种复古的哈，你会了解那个年代的人们的一些思想和一些文化。我觉得这个是逛跳蚤市场特别大的一个意义哈。其实你知道，在现在很多孩子的学校里面，他们有一个节日，就是让他们穿上复古的服装。对，然后去了解那个年代的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着装啊这个
生活方式，
对，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
对，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11月2号的时候哈，喜欢这个军事啊，然后喜欢大军舰啊什么的这些朋友呢，就不能错过的是在这个San Diego 的海军基地9号门，从那边呢你就可以去上到13号码头，去体验真正的美国海军舰艇。这是一个沉浸式的旅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真的可以登上2栖攻击舰，
哇哦，
真的登上去，然后你还可以真的登上驱逐舰。
哦，真的不是拉在那个公园里面我们转一转哈。
不是，是真的，就是这两艘舰现在回来了，停在圣地亚哥的这个港口 base 了，然后呢它开放大部分的区域给普通的市民国民去登舰参观。
哎呦，那真的是还蛮有意义的哦，尤其是像我们的很多小男生，他们都是会觉得这个是一件蛮酷的事哦。军舰，我曾经是有在这个圣地亚哥看过一些直升飞机的这个 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我忘记了，就是这种现场的这种表演、
嗯、
当时就觉得真的很酷。那现场也有停航母啊或者什么各种就是军事的车呀、啊、等等的，但那个时候都是摆在就可能是已经被荒废了的，或者是就是说
当个展品，
对，当一个展品，我们真的就是去看一看哈。那这一次真的是可以登上刚刚返航的这个军舰，那我觉得真的是和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参观都是非常不同的意义。
是，而且呢，在这一次呢，因为它是这个现在是圣地亚哥的这个舰队周。所以呢就专门，因为大家都知道圣地亚哥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舰队的这个母港、
嗯、
所以呢正好这个星期呢是它专门的一个庆典的一个周期、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因为这个星期呢11月1号是墨西哥人的亡灵节，你还记得那天看那个电影 Coco 吗、
嗯、有
对
对
对、
嗯、
所以11月1号是他们的亡灵节，所以呢那这个舰队周这个周末里面呢，在圣地亚哥呢还有免费的户外音乐会，然后还有这个海上游船巡礼，就是你可以观看这些舰船编队的一个游行，这是很难得的、
嗯、是的是的。好的，那有计划的朋友啊，对这个我们的这个军事啊军舰甚至是我们的这个墨西哥文化有兴趣的朋友、
嗯、
都不要错过这么有意义的一个活动，赶紧计划起来。
好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在这里又和大家说再会了。下周的同一时间，周四中午的1点到2点钟，我们活在美国啊专题的啊五味杂谈节目和大家再次不见不散。